好，我们接着再一起来祷告。那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先录音然后再直播，所以我们小弟就带领大家一起无性祷告，请大家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歌颂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在神你的圣所在这里聚会，我们心里充满感恩。主耶稣，我们知道现今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因为新冠疫情使得全球人心惶惶，心里不安。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社会，我们教会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聚会不是很方便，大部分会堂的机会都必须停止。但是感谢主你的保守，虽然在极度不安的环境之中，但是因为主你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仍然有盼望有喜乐。虽然我们不方便到教会一起聚会，但是透过直播，我们还是弟兄姐妹能够在 个人家里用虔诚的心来敬拜神。我们恳求主耶稣继续保守带领我们，秉持这一份心意还有圣灵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在这一场聚会当中依然能够从神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帮助。我们把这一场聚会交托在神你的手中，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虽然是疫情的关系，我们聚会很不方便，但是我们还是透过教会的直播或者录影在这里一起聚会，我们心里还是充满感谢。那小弟这一场聚会按照我们的进度，启示录十九章，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启示录十九章。我们请翻开启示录十九章，今天这一章的进度我先把它定一个题目，叫做天上的颂歌。天上的颂歌，从天上来的赞美神的歌颂的声音，天上的颂歌。好，那我们先看十九章一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把这个经文先读一下。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归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的。我们先读到这里。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十九章前面的六节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刚刚有连续看到几个哈利路亚，它当中总共有四个哈利路亚，在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六节有四个哈利路亚，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哈利路亚的诗篇或者哈利路亚集，它是一个赞美神的诗歌。 那我们在开始探讨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要先回顾一下十八章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第十八章，那是巴比伦被神毁灭。我们在前两章，十七章是讲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讲经济的巴比伦，也就是世界。那这两章，巴比伦被神毁灭。在十八章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它是一个宣告然后执行。到十八章二十节，他突然穿插一句话来告诉这些信徒，他一个对象是很广大的对象。他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所以从天上来的声音告诉属天的、属神的信徒说，你们要欢喜要欢喜，因为神已经伸冤在你们身上伸冤。整个巴比伦被毁灭，神说你们这些属神的人要欢喜要欢喜，因为神已经伸冤。那这个讲完以后就进到十九章。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十九章这一段哈利路亚的赞美神的这一段内容是回应十八章二十节，因为在那里神告诉他的选民，也是一种呼吁，你们要欢喜，你们要快乐，所以等于是一个呼吁要欢喜。到十九章呢，他就延伸这个喜乐，因为巴比伦城被毁灭。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我今天可能会用大概三个内容的对照，可能思路会比较清楚。十八章讲巴比伦被毁灭，跟他有相关的大概有三种人。如果巴比伦代表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还有他的经济、他的成就，那当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有三大类的人就很惋惜，在那边唱哀歌。这三种人就是君王、客商等于是做生意的大包商，还有船员或者水手。这三类人在十八章第九节、十五节、十七节这里谈到这三种人，他们看到巴比伦被毁灭，他们都唱哀歌，都唱哀哉哀哉因为三种人每一种人都讲两句哀哉哀哉，所以十八章有六个哀哉有六个哀哉。他们很惋惜巴比伦被毁灭，因为跟他们有息息相关，大部分就是他们的生意往来，是让他们非常富裕他们有地位、有成就能够过着许享乐的生活所以这三种人看到巴比伦被毁灭，他们也为了自己的好处觉得非常可惜所以在那边唱哀歌。那我们可以跟这三种人做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刚在十九章前面这六节看到也刚好也有三大类的三大类来称颂神，喊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如果稍微把它做一个统计，十九章的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六节，这里总共有四个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跟第十八章那个哀哉做一个对比， 六个哀哉对比四个哈利路亚，但是这四个哈利路亚是从三种人所喊出来的。第一种就是天上的群众，十九章第一节，天上的群众。第二种，二十四长老还有四活物，二十四长老和四活物，那是第四节。再来，从第五节讲，神的宝座有声音出来喊着说：“神的众仆人呐、神的众仆人，凡是敬畏他的，无论是大小，都要赞美神。”所以到第六节有群众的声音，所以群众，一大群人又呼喊着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我们把十九章哈利路亚的来源，它的出处也是三种人：天上的群众，还有二十四活物，二十四长老跟四活物，还有群众，也是三种人，所以刚好做一个对称，跟十八章那三种做一个对称。好，同样的巴比伦城被毁灭，可是为什么这两大类十八章那是第一大类，都喊着哀哉，很忧愁，很惋惜，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价值观都放在今生的世界，都过着非常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哀哉，很愁苦。可是到十九章呢，这三种人是属神的属神的人，所以同样看到巴比伦被毁灭，他们是非常的兴奋，非常喜乐，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做两个比较以后透过这个哀哉还有哈利路亚这个对称，我们说这是两种歌啦，两种歌，一个是哀歌，一个是颂歌，颂赞神的歌曲，颂赞神的歌，所以哀歌对照颂歌，两种人，两大类的，属世的跟属灵的，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同样看到巴比伦被毁灭，他们的反应既然是这样的不同，悲哀、愁苦跟喜乐、欢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种感动跟结论。要看出巴比伦被毁灭会让我们喜乐，如果不是神开我们的心眼，看到这属世的一切的价值，你很难去衡量。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今天还一直认同世界的价值，世界的荣华富贵，那你追求的如果是世界，那你永远不能体会十九章第一段这四个哈利路亚他所表达的意境，除非像耶稣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世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属天的神的国度。当你有这种层次，你在看这种事情，你才体会得出来所以我在开始讨论十九章之前，我们跟十八章刚好做一个连接。十八章因为巴比伦被毁灭，那些属世的人充满了愁苦，可是到十九章呢，属神的人他反而在这种患难之中，他可以得到安慰。好，那我接着要把十九章稍微做一个简单的结构分析。整个十九章它总共二十一节一节到二十一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切割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第二大段就是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但是这两大段把它连接起来，它要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再临，基督再临，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有一天 耶稣基督会再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这一章谈到基督再临。那他这一章的重点既然是基督再临，他等于是对之前十八章十七章这些前面这些做一个回顾然后往前看十九章以后到二十章二十一章他往前看，所以等于是一个回顾跟前瞻所以他在这里是一个起承转合的作用。十九章他对十八跟二十章他是一个起承转合的作用因为到十八章结束巴比伦被毁灭但是在这里告诉这些属天的信徒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喜乐因为十八章二十节告诉他们要欢喜要欢喜。那为什么他们能够看到巴比伦被毁灭他们能够喜乐我们在十九章的第一段一节到十节如果说他整章是谈到基督再临，那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这是一种参考。一节到十节从那些敬拜神的人敬拜神的人的角度来看基督再临从敬拜神的角度来看，那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从那些没有敬拜神的人不信耶稣的人的角度来看基督再临我们可以以这个来参考。好，那我们在一节到十节它可以稍微按照它内容稍微分成两部分很巧它这一段这一章里面的每一段都可以分成两段在下半段那个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也可以分成两段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切割一下两段我们先把那个第一大段那个四个哈利路亚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果以哈利路亚为主体，那是赞美神嘛哈利路亚，那本来是希伯来音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赞美真神哈利路亚本来是希伯来音，但是他用希腊文发音就是哈利路亚我们看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荣耀哈利路亚，下面的小字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好，第一个哈利路亚出现，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赞美神的意思为什么天上的群众会这样喊，这里有讲原因。第二节有讲原因，讲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他判断了大淫妇这里说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重点是判断大淫妇，而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仆人就是基督徒信徒，所以等于是大淫妇向信徒信仰逼迫杀害他们的生命，所以有些基督徒殉道。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要赞美神，两个原因，因为大淫妇他迷惑了世界，用淫行败坏世界，迷惑世界的君王众人迷惑，使他们在罪恶之中沉沦放纵所以说整个世界都败坏所以他用淫行败坏世界这是他的罪第一个败坏世界 再来逼迫信徒。所以当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这么重要的城市被毁灭掉，当然值得高兴，再来替信徒伸冤。所以我们在第二节就可以看见为什么要讲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神替信徒伸冤，而且把这个始作俑者这个败坏的这个主角巴比伦把他毁灭掉这是第一个哈利路亚出现。那第二个哈利路亚还是这一群人还是这一群人第三节这里说又说哈利路亚，他还有内容把它加进来，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永远毁灭。他这里是层次讲他的程度，巴比伦被毁灭，被火焚烧，这里说烧淫妇的烟往上冒，好像我们想到那个罗德出索多玛，索多玛 被火焚烧沉沦一样。所以在这里是强调，好像重复，有人形容得很好，说虽然是再一次同样这一群人第二个哈利路亚还是第一群人所喊出来的，但是他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他有强调毁坏巴比伦的严重性，永永远远让他永世不能翻身，永远不能恢复，所以烧着他的烟烧他的烟继续不断那有人讲说好像我们在听那个演唱会那个结束安口很好哇，再来这样子，好像重复这样所以它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它是很有意义的再一次的强调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哈利路亚，第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对二十四长老还有四活物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讨论，我们在第四章大概有谈过他属于教会的领导阶层那些长辈那些属神的工人灵性很高的大概是这一类的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很简单，俯伏敬拜，他们说阿们哈利路亚，很简单最简单，有人说这个是荣耀颂阿们诚心所愿阿们，等于是他们回应护贺第一群人天上的群众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前辈对这一章的解释都是正教会的，天上的群众是属天的信徒属天的信徒，而不是指天上的使者或者天使，有些教会他会解释天上的使者以及地上的教会天地大合唱，这个意境也不错了，但是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解释就是整个正教会不管你的工作你的身份你的阶级，就是整个正教会里面充满了赞美崇拜所以在这里这里是回应二十四长老，他们回应的很简单，阿们哈利路亚，回应没有说其他的话，很简洁，但他们用行动表明也是俯伏敬拜那我们在接下来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有声音从宝座出来，有人认为是直接就是耶稣，有人认为不一定耶稣，因为后面讲神的众仆人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有人因为 这一句话说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认为不一定是神本身，可能是天使，或者反正来源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所发出的命令。神的众仆人凡是敬畏神的无论大小，无论你的阶级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接着第六节就听见群众的声音，这一节群众声音众水声音带来的声音用三种形容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好，所以第四种哈利路亚哈，他如果你比较具体的就是神的众仆人，神的众仆人所发出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我们教会过去很喜欢把它拿来当作我们在群众一起祷告，因为我们教会是有灵言有灵言，所以很多信徒一起祷告，灵言声音很充满，灵言很充满，那个声音远远听就像群众声音、众水声音，还有打雷的大雷的声音，好，非常的洪亮，很壮观，很震撼，很充满，但是它有它的内容，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它的内容是说为什么，为什么神的众仆人都要来赞美神，因为我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主神全能者作王了，所以他跟前面三个有点区隔，前面的赞美的主题是巴比伦毁灭，然后信徒得到伸冤，前面三个都是属于这一类，所以应该如果分类的话，前面 三个哈利路亚是同一类的，可是到第四个哈利路亚呢，它 更积极 更上一层楼，主神全能者，主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的神作王了，接着其实第四个哈利路亚这些群众他们在这里呼喊哈利路亚有两个原因，我们要延伸到第七节，看一下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这里讲羔羊婚娶的时候到，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要欢喜快乐，他还是一样跟十八章二十节做一个呼应，十八章二十节 叫我们要欢喜，在这里呢他也是讲要欢喜快乐，这个欢喜快乐虽然用词 很平凡，可是在新约圣经他并没有到处都有同样这个字，在耶稣讲马太福音讲那个八福，八福结束的时候说你们要欢喜快乐那你又讲为义受逼迫有福了，最后他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你们要欢喜快乐，等于是他的结论是说凡是为主受苦的应该欢喜快乐但是我们如果从启示录从十二章以后，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这个世界他受到一连串的考验特别是我们上次谈到以后这几章都谈到在末日的时代，真教会在末日敌基督越来 越强盛，所以基督徒在他生活的环境越来越艰难，等于是在患难的日子要守道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包括十七章十八章那个宗教的巴比伦还有世界巴比伦的诱惑权势享乐的诱惑，对信徒来讲信仰报要维持得住真的很辛苦很艰难，是一个患难的环境，有些甚至要殉道所以我们可以在十九章也这样讲你在患难之中，患难之中你如果看到神的作为你会欢喜快乐，会感恩归荣耀给神，所以为什么在十九章第一节这个天上来的声音这些群众他在第一个呼喊哈利路亚的时候他的基本上他的有一个立足点他讲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归乎我们的神，那是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等于是说他一个很间接的说明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兴奋会喜乐这么欢喜快乐除了神替信徒伸冤毁灭了巴比伦，这整个过程你把它从道理的概念把它整理一下，就是救恩，神的救赎，从患难之中神保守把我们救赎出来，那结论当然是归荣耀给神因为可以看到神 的全能你要完成救赎要保守 在那么辛苦的环境，神要保守住，神要完成他的伟大的作为，一定要有神的能力。所以在这里讲救恩、荣耀跟全能。荣耀是神完成那么伟大的工作，能够表述成他很优美、荣美的德性，我们要归荣耀给他。全能呢，是靠神的大能力、神的大作为。如果不是神的大作为，根本不可能救赎我们啊！所以透过救恩、荣耀跟全能，他相对也提醒我们，我们在末世，在这种环境之下的信徒呢，你得到救恩，你就应该感恩。你看到神的荣耀，归荣耀给神，你要遵从神啊，遵从神啊。那你看到神全能的大作为，你应该更懂得信靠神。这是我们把它从道理的概念，把它转换成生活的教训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谈到哈利路亚，它不单只是一种赞美神，我们可以从整段一节到十节这整段啊，来看到它充满了喜乐，喜乐跟敬拜神啊，喜乐跟敬拜神。因为它有喜乐的原因，神打击了巴比伦，救赎信徒，然后时机成熟，耶稣作王，神国实现，要迎接我们啊！所以到第六节、第七节，它两个层次：主神全能者作王了，再来呢，用第七节羔羊昏娶的时候已经到了，用这个来形容。所以我们会慢慢注意他讲话的内容啊。使徒约翰他在记录这个经节的时候，他慢慢转换他的那个重点，前面是从伸冤啊，替信徒伸冤，到了第六节已经主神作王啊，到第七节用羔羊昏娶的时候到了，那代表神的国要实现啊，神作王就是神的国临到了，神国实现。那透过婚姻的关系来表明他跟我们立约，他跟我们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啊，已经达到很成熟的地步，他要准备迎接我们进入神的永远的国度。好，所以我们在前面其实前面的七节一节到七节，等于是把这四个哈利路亚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后面等于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好，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第七节的结束，除了羔羊昏娶的时候到，新妇也自己预备好，新妇就是指的我们，也是教会，教会也自己预备好。所以在这里面这一段有三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它的焦点，羔羊昏娶的时候到；第二个，新妇自己也预备好；第三呢，第九节，天使吩咐我们，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凡是被邀请来参加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好，这里有三个。婚娶的时候到，还有新妇自己预备好，再来被邀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好，这是这一段里面我特别提出三个要跟大家注意。那新妇自己要预备好，她怎么样能够参加这个婚宴？她必须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第八节说我们在第八节稍微做一个说明，它两个层次。蒙恩信户了哈，信户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蒙恩有权利有资格才可以穿洁白的细麻衣啊。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如果说教会也是信徒也是信户，将来要进入神永远的国度，他必须自己预备嘛。可是他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被拣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受洗。你受洗赦罪了，你换上全身干净洁白的衣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自己也必须在努力，信主受洗之后 你自己必须不断的追求努力，改变你的行为，你的意行，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自己必须在努力的。所以好像保罗在讲的哈，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跟十三节讲的啊，我们要立志在基督里面啊，要不断的长进。耶稣已经救赎我们，可是我们必须靠着主耶稣的帮助不断的追求长进啊，而且你要从心里立志起来啊，这个境界我们就大概记住了啊，记住你，我就不再翻，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跟十三节这里啊，我们要努力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啊。你既然得到拣选了，不是说那一劳永逸我就放心妥当了，不是，你被拣选以后你还必须努力。所以这里说先父也自己要预备好，到底要预备什么？除了行为，改变行为就是你的信仰，你必须忠心，必须忠心，你必须培养那些忍耐的德性，忠心忍耐，因为在末日的时代，最大的考验就是忠心，忠心，还有你的忍耐，还有你的品德，这些都要越来越好。那我们在第七节，这里说羔羊婚娶，我们就慢慢挪到一个重点，就是婚娶，婚娶，主耶稣本身哈，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也用过很多婚姻的比喻，他有两个非常出名，一个是十童女，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个童女，这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非常熟，它是一个娶亲的筵席，那也是要告诉那些童女，童女代表信徒啦，众信徒，十嘛，十代表完全数，众信徒分成两类，聪明跟愚拙的，有准备跟没有准备，那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参考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耶稣讲的比喻一节到十四节，这个比喻很精彩而且很传神，我把前面几节念一下给大家听。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了，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以下省略，我在这里给大家参考一个，就是说主耶稣讲一个比喻啦，天国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要去参加筵席的人是必须被邀请的，这是一个大前提，参加筵席的人是必须被邀请的。那这个主人这个主人他很有够慎重的，时机成熟时机成熟，第三节他就打发仆人去邀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参加宴席，他们却不肯来这是第一个阶段被邀请的不肯来第二个层次，第四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些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筵席。那第五节，这第二个层次说明，那些人不理会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工作，田里他为了晋升的事业，为了他工作，另外一个呢做买卖生意，晋升的生活生意，其他的呢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个比喻很精彩从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说那些被邀请的人不肯来参加，第二个层次主人再派人去，结果呢他们还是不理会。第一个他就到田里工作，第二个他去做买卖，第三个干脆把那些仆人杀掉，所以主人很生气 如果我们用耶稣讲这一段娶妻娶亲的筵席的比喻来回想这个启示录十九章今天讲的这一段，羔羊婚娶的时间到，羔羊婚娶的时间到，所以为什么为什么那个第九节天使吩咐约翰，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你要写上凡被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的，凡是被邀请的呢有福气呢，你被邀请的有福气呀。但是有些人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他被拣选被邀请，他还老大不情愿，不想去，好像耶稣讲那个比喻，根本不要去，不理会，还做他自己的事情，到田里或者去做生意，或者把那些邀请人杀掉，这是很多人的态度。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天使吩咐约翰，你要写下来，特别告诉他，你要写下来，被邀请的人，被邀请赴这个筵席的人有福了，凡是被邀请，这些人是有福气，所以我们要把握，你是被邀请的，你要把握这个资格，很难得，那我们在这一章，在这一章，我们就看到新妇第七节讲，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等于是耶稣快再来，快来迎接我们，透过这个婚姻很美好的很亲密的关系来讲耶稣跟我们信徒之间很亲密关系。保罗也用婚姻讲过很多道理，保罗说他把我们信徒好像那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耶稣基督一样，等于是我们在灵里好像许配给耶稣基督，所以有一天耶稣要来迎接我们，那耶稣他说这个婚娶时间到了，已经很接近，那我们准备好了吗？新妇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自己预备好了没有？你自己要预备，不是传道人替你预备，自己要预备。每个信徒想得救，你必须自己预备，时间差不多了，你必须有好行为，那在这里有一小段的插播，这里我们提一下就好了哈。等于是第九节哈，第十节，使徒约翰可能突然看到这种场面很震撼，他就伏在这个天使脚前要敬拜天使，天使马上拒绝，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我和你还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大家都是做仆人的，不可以拜我，天使敬拜天使不可以，我们在想使徒约翰道理努力巴巴道理懂很多，他也会这样吗？我想他有他的原因，因为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我们在哥罗西书的时代，哥罗西书那个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当时有一些异端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它是综合型的，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还有希腊的哲学思想等等神秘主义混合在一起，他里面就是认为神是有等级的，他们认为那当然是错误的，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就是说神是有等级的，最低等的神他们认为就是耶稣才会跟人接触，因为人有肉体，肉体是坏的，所以能会跟人接触是最差的神，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最低阶的神，然后台阶一阶阶往上升，所以他们也要敬拜天使，也敬拜天使，当然是错的，所以是不是因为那个时代背景有关系，有人强调要敬拜天使，所以在这里约翰也顺便在这里提醒一下他的结论，这个天使结论，你不可以拜我，你要敬拜神。我想在这里这一个结论做我们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要敬拜神，要敬拜神。所以等于是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代，你知道耶稣要再来，你的整个信仰要充满了喜乐，你要常常亲近神，常常祷告。所以这一段的哈利路亚 他有连续四个哈利路亚，那就是一种敬拜神啊，祷告，还有喜乐、欢喜、颂赞，还有最后就是你要敬拜神啊，要敬拜神啊。所以我可以，我觉得可以把前面一节到十节哈，我们可以理出一个道理的勉励，就是你要能够喜乐，要常常敬拜神，要常常祷告，要有那些道理的概念，要建立在你的心中。主耶稣做完羔羊婚娶的时间快到，那我们要自己赶快预备。好，这一段讲到这里，讲到第十节，十一节以后，十一节哈，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哈，他就很具体讲耶稣再来。他用耶稣用一个得胜者的资格从天降临啊，等于是耶稣从天降临，骑着白马从天降临，随着他的有他的军队。十四节，天上的众军也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所以耶稣这一次来，从天上来，骑着白马，还有众军，有众军。这些众军，不管他是天使，或者那些得胜的，或者那些殉道的圣徒，因为这里没有交代很清楚，但是他一个代表就是得胜者，基督用得胜者的立场出现，这个可以回应前面那个第七节到第十节。既然第七节讲羔羊婚娶的时间快到，就是耶稣快要来迎接信徒了，所以耶稣一定要再来，所以这个是对前面这一段的一个回应。如果耶稣不来，这个时间就遥遥无期。所以这里他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用一个得胜者的角色出现。那他的角色他有两个描述，一个是他的特征，得胜的特征啊，另外一个是他的作为，来审判那些反对的人，等于是敌基督者或者当时的巴比伦，当时的世界啊，他用比较具体的来表现。所以这一段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就用基督用一个得胜者带领他的得胜的军团出现，骑着白马，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眼睛如火焰，等于是说哈，没有什么能够阻挠他，他眼睛很明亮，无所不见察，啊，带着很多冠冕得胜者，啊，他是很荣耀，很荣耀。他的名字隐藏起来，之前没有人知道。十三节，见了血的衣服，是因为他是得胜者，衣服沾染的那些敌人的血啊，他是得胜者。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所以这里大概用七种形容啊，但是他有些很含糊啊，有些含糊，但是他的总结就是表明他的特征，他是一个得胜者，很荣耀。他下面他用三种方式来表明，来加强哈，他这个得胜者，他怎么样回来啊？这里说十五节，有剑从口中出来，有铁杖，用铁杖管辖他们。这个利剑哈，利剑是神的道，利剑就是神的话。我们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那保罗也讲神的道理啊，圣灵的宝剑，神的道理啊，所以这是用新约的道理来讲，就是道理。从在末世，耶稣基督用神的道理来审判，有一个标准啊，用铁杖管辖他们啊，打击他们，这是用诗篇啊第二篇里面引出来的打击。最后一个，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这是根据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神愤怒的酒杖啊，神要在那边啊审判他们。最后一个， 衣服还有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等于是说哈，在他大腿这里有些疑难，因为我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这聚会不是圣经讲习会，也不是什么神训课程，我们是安息日的聚会，是一般的聚会，说很多圣经疑难我们没有好好在这里详细的解说，我们就是一般大众化的解说，所以有些小细节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说明的很深入，所以大概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他的衣服盖在大腿的上面的部分最明显，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代表说他是全世界最高的领导阶层，万王之王，虽然世上很多的君王，但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代表说他的主权高高在上，他是万王之王，表明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所以前面这一部分有利剑啊，有铁杖啊，还有他发怒的酒炸，这些都代表他的全能全柄，用全柄还有他的名声，这个名号代表他的地位，所以能够会加在他这个得胜者身上，好，十七节以后最后，这里有一个小插播，因为他回来，他领着军队回来，十七节，这里另外一场筵席，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以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都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其余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灰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十七节最后这里讲，这些灰鸟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这里有另外一个筵席，这个筵席，按照它的标题，十七节前面那个小标题，请灰鸟来赴大筵席，这个筵席我们把它称作灰鸟的筵席，其实它也是神的筵席，但它是请灰鸟来吃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章，两个筵席，一个是第七节，第七节羔羊婚娶的时候所举办的，第九节那个羔羊之婚宴，婚娶所以办婚宴，那是信徒所参加的，皆大欢喜的，那在这里呢，十七节这里是邀请，有天使邀请天空所飞的鸟聚集来飞来吃赴神的大筵席，来吃那些敌基督者，就是十九节那兽，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就是十三章那个海兽还有鹿兽，敌基督者还有他那个假先知的，这里两个敌基督者还有那个假先知的，这里两只兽。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所以这里两只兽，敌基督者跟假先知，这两只兽被擒拿，所以这个另外这个筵席灰鸟来赴筵席，就是这场战争十九节他们聚集，这两只兽聚集地上的众人不信神的人，聚集要跟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军兵征战，结果被打败，这个敌基督者这只兽还有假先知被擒拿丢到火湖里面 等于是处死，其余的精兵呢，被其白马口中出来的箭所杀，灰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灰鸟他们是来享受这些被杀的这些反叛神的这些众军兵，所以等于是他们都死亡。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所以这个对称哈，七节九节是一个羔羊的婚宴，十七节是灰鸟的大筵席，都是神所举办的。但是前面那个第七节羔羊的婚宴哈，是信徒他能够享受永生，跟神亲密永生，进入神国。那十七节这个灰鸟筵席就是被反叛，跟神敌对，战争死亡，连死都不得埋葬。我们记得到十一章，两个见证人，两个忠心见证人为耶稣为神做见证，当他们工作完成以后，他们神允许他们被那个海兽敌基督者杀掉。那当时呢，这些敌基督者对他们很残酷，即使杀掉了也不能埋葬，把他们曝尸在众人面前，曝尸。那现在呢，神一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们死了，因为太多人也不可能埋葬，也不可能埋葬，他们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神就动用天上的灰鸟，各处灰鸟就把他们饱餐一顿，所以在这里他们所吃的有君王啊，有将军啊，有壮士啊，有马，不分阶级啊，不分阶级啊，这些反叛神的人通通死掉，被灰鸟所吃。所以等于是两种筵席，我们在这一章看到两种筵席，一个是神的筵席，就是羔羊的筵席，一个是灰鸟的筵席啊，不同的结果啊，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进入永生，一个是进入永死。有人讲后面这一段后面这一段跟那个就是那个哈米吉多顿十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那个哈米吉多顿，那里是一个好像一个预告，到晚第六晚到下来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但是那里讲的很不是很清楚，在这里再一个补充细节，再更补充到了二十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再一段再补充哈米吉多顿大战，结论就是这些反叛神的人最后都死得死无葬身之地，很凄惨，很凄惨。所以这个是一个战争嘛，所以耶稣来我们最后要，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在那个帖撒罗尼迦，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六节，新约293页，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的六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神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 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这一段讲到耶稣将来再临，耶稣再临他两件事情，惩罚那些反对的人，惩罚或者刑罚那些反对的人， 另外一个呢，拯救信徒，拯救信徒。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对照启示录十九章最后那边，当耶稣再临的时候，带来战争，带来战争，他要制裁跟那些反叛的人，跟那些敌基督者，还有他的军兵战争。他有他的制裁的方式，还有结果呢？两种结果：信徒进入永生，得恩典得享受；另外一种呢，背叛的人被制裁，进入永死，甚至肉体都死亡，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耶稣再临啊，就是这种结果啊。那我们今天在启示录十九章，很快的看到这个模式。那我要最后要用两节圣经哈，我们做一个结论哈，做一个结论，看一下那个诗篇一百零六篇，诗篇一百零六篇四十八节还有四十七节两节，从四十八节先念。诗篇一百零六篇在旧约七百三十八页，诗篇一百零六篇四十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讲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永远活着嘛，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四十七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这里是呼求神拯救我们的神，求你拯救我们，求神拯救，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所以这两节因为跟哈利路亚有关系，也是祷告，也是敬拜，求神从外邦之中拯救我们。神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依靠可以得救，神是永存者，永远得胜者。所以我们要常常赞美神，要呼喊哈利路亚。我觉得非常合乎今天刚好我们在查考到启示录十九章，它就是以哈利路亚为开始，但是以非常警惕的战争的结论做结束，提醒我们。也因此我们知道已经进入末世的时代进入末世的时代局势不安世界很多战乱，很多不平安，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的保守，我们心里蛮有平安我们也知道主权在神。所以看到启示录十九章，即使有些圣徒他们已经殉道了，但是神替他们伸冤，败坏世界，神把他们毁灭掉，神替圣徒伸冤，最后他们告到神作王主神全能者作王了，婚娶的时间到，这个时间已经很接近，主耶稣要来迎接我们。也因此我们要自己赶快预备，赶快预备要赶快自己赶快预备，赶快灵修，赶快充实，要加紧培养我们的信仰，应该好好的来敬畏神，敬拜神，这样我们会过着更喜乐的生活。所以你那个预备不只是口头上，而是从生活的层面，从信仰的层面，从生活层面来建立你敬畏神的生活。以上跟大家一起做学习。那我们在唱赞美诗223首，这一首诗刚好是选民的灵歌，它歌词也刚好有哈利路亚，也提醒我们要常常唱诗祷告赞美神要跟神比较接近一点刚好是选民灵歌赞美诗223首。